各位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身妥拉十岁的第47周。看哪，看哪。本周的经文进度是《生命记》的11章26到16章的17节，以及《先知书》以赛亚书54章11到55章的5节，还有新约的《约翰福音》7章37到52节。那么我在录制的今天呢，刚好是以路月的月朔。那我们知道整个以路月除了安息日，天天都要吹角，所以这是吹角的月份。随着时间即将进入5785，我感觉很多的事情变得速度超过我的想象，而且有许多突然发生的好事或者是征战的事情啊，例如在今天我不预期的发现我的一个好意结果变成我的一个很大的时间上的浪费。但是当我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能够生气或者是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我的情绪，乃是我要立刻将我的情绪调整，去先解决问题。那么果然在将近一天，好像一点一点透过一些的电话上的连接看见神，也是让我把一些我没有预期到的一些事情就给它平息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求神帮助我们现在突然遇见一点点的生长但是神要求我们一点点，好让自己合身来承载它，现在就为突然增加做好准备，因为神要求我们做好预备并适合携带它。神期待我们的改变，学习让自己不受他人意见的影响，甚至是突发的状况影响你的情绪，乃是立刻归正。你可以期待你的生活会变得顺利，不会像以前那么忙碌，你会找到解决困难问题的 简单方法，并且能够完成似乎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任务，因为神确实已经在我们前面行了，要把弯曲的地方修直。以赛亚书45章2到3节那边讲到，我必在你的前面行，修皮弯曲的地方。神要打碎铜门，砍断铁山，他要将黑暗的宝藏和隐秘处的隐藏财富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以他的名呼唤我们，这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这是时候停止争斗。彼得前书那边讲到，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抓着某样东西的时间太久，以至于我们的手抓得很痛，张开我们的双手，将一切释放给他。因为神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坚持下去事情就会维持不变，事实上我们阻止了神以他强大的方式前进。主为我们预备的还有很多，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要起来接收主为我们预备的新品。因为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要将一切的忧虑都让他担当，因为他常常思念我们，看顾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事。阿们。所以本周我给大家的先知性信息，不是一个先知很长的分享，而是很多的先知个别小小的分享。但愿本周的一些先知性的提醒成为你的祝福。神对你有很大的计划，他将使你昌盛并给你他想要的结果。神对你有宏伟的计划，他会繁荣并给你他想要的结局。这是重新评估你的精力的使用并简化你的活动的时候， 这样你就可以提高效率，好让你能够畅通无阻的向前迈进。这是重新评估你的能力使用并简化你的活动的时候，这样你就可以更有效率。有些事情是出于习惯而做的，而这些事情与你的存在不再相关。放下那些事物，你才能够畅通无阻的前进。罗马书12:2那边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Amen。 你所经历过的苦难，现在将会以祝福和恢复过去所失去的东西之形态返回补偿给你。神已经为他的至高主权的计划设定了时刻，如果你选择不放弃和退出，那么属于你的季节就将要来到。永远不要停止放弃神给你的梦想，时机就是一切。我不断听到一首老歌的歌词，振作振奋起来，掸掉身上的灰尘，然后重新开始。对于这些日子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让今天成为新的日子和一个新的开始。抛开过去，满怀希望的展望未来吧。以赛亚书43:18-19，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请预备好，领受神的手为你带来神圣的介入吧。神圣的介入将要进入你的情况处境中，以荣耀神。在这个季节中，你正在为着什么事相信神呢？神即将以一个巨大的方式为你大显神威，只要你坚持到底。有时候论断评断他人可能会阻碍我们经历在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突破和个人复兴。当我们从论断人前进到祝福人的时候，我们就打开了我们上方的天堂，以领受完满尺度的启示。拒绝将你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懊悔上，并希望自己曾经做出了更好的选择，或曾经以更正直的方式过生活，或者曾经更完全的去爱和被爱。今天重新开始，带着更好的选择和你心中的爱，为你周围的人，因为你还活着，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所以约翰福音15那边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饶恕的力量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强壮更和平的人。比较是一个陷阱，你可以感觉到那些试图与你竞争的人，我说不要参与这种游戏，要远离这类冲突。总是会有人想要你拥有的东西，事情是这样，他们可以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然而他们并不为着那些来相信我。请继续你的旅程，为着你所拥有的一切感谢我。你是被神的圣灵的安慰所环绕，以及被明白被了解，连同我的祝福与你同在的认识所环绕包围。这个是AMP 的直译本。不可贪图，就是不可自私渴望并试图获得邻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这是出于先知的提醒。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过往这3个礼拜，我有许多突发的事情，而且我那个忙碌的事情是超乎想象的种类的不同。但是感谢主，靠着神的恩典，我一周一周的过来。我也为着我过往这几周的妥拉分享的先知性，其实这些都成为我的提醒跟帮助。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就是当你在这个忙乱的季节碰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轻易发怒 啊，当然有的事情会让我们焦急，甚至睡不着觉，甚至头痛，但是我求神以他的爱大大的环绕你，也求主在这个小巴赐给我们从他而来的安息，也请为我祷告啊，因为在九月的中旬啊，我要连续出国3周啊，去到一些地方服侍，很需要大家的纪念。谢谢主啊，求神也帮助我仍然能够啊，这个按的时候啊，分享啊一些最新的先知性信息，成为大家的祝福。小巴小龙。那么我们看到本周的妥拉，它的名字叫看哪。生命记11章26节里边讲到，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然后呢，就提到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看哪，有仔细观看的意思。那么这个听从就是希玛，它就是聆听并且要遵从。因此这是一个要运用你自由意志选择祝福或是咒诅的时刻，就如同当年的亚当和夏娃。所以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他要我们起来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选择祝福或者是咒诅。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说明一件事，伟大的选择是在祝福和咒诅之间，在跟随上帝的声音或本能和欲望的诱人召唤之间。所以不仅是针对个人，更是针对群体。所以只有当一个国家成为一个道德的共同体，自由才能够得以维持。当我们提升他人，他们也提升我们的时候，任何一个道德社区，它就能够取得一个远远超出人数多寡的伟大成就。这也就是以色列可以以寡击众的原因。但若失去神同在的祝福，最终以色列迎来了咒诅，甚至被逐出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摩西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是为下一代和所有的世代定义现实，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为接下来的许多章节做一个序言，及系统的重塑犹太的律法，涵盖新国家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方方面面。摩西不希望人们被细节所淹没而失去大局，他就是被这种详细的犹太律法及其613条命令所困。妥拉的目的旨在使生活各个方面成圣，从日常的仪式到社会及其结构的机构的结构，它的目的是塑造一个新的社会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甚至可以将看起来很世俗的场合变成与神的一个相遇。所以摩西说，尽管有很多的细节，但是我摆在你们面前的选择真的是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很简单，只是你听或者不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随着这个选择，他就提到了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我们知道约书亚后来进入应许之地呢，他在以巴路山筑了第一座坛。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第一座坛他也是在示剑筑起来的，是在示剑的摩利亚山。那么如果我们认识以色列的地图，你会发现以巴路山它面向死海，所以是死亡，是咒诅。而在地理的现实上，它终年干枯无雨，所以它是光秃秃的。而基利心山呢它承接了从地中海的雨水，所以它是草木丰盛。 那么他的地里面对的呢是加利利海，我们知道是生命和祝福。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祭坛不住在基利心山而住在以巴路山？我个人的亮光是这个祭坛面向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注意到亚伯拉罕在这里筑了第一座坛，而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也在这里筑了第一座坛。所以第一座坛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你生命中的第一座祭坛是筑在哪里呢？这是在以路月我们可以重新思想的。好，那么我想我们来看一下优先次序，讲到这个祭坛。本周的妥拉看了，详细说明以色列人进入以色列土地之前的一系列的律法，包括摧毁偶像崇拜的义务、十一奉献和慈善法、饮食法和节日法，以及禁止在上帝指定的地方以外的地方献祭。所以你会看见他进入应许之地第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设立祭坛以及拆毁丘坛。所以接下来的描述就讲到，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所以弟兄姊妹，好，我想各位跟各位分享，我们讲到这40天一路月是非常重要，是一个悔改。那么我也很感恩，我上个礼拜我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我有机会让有一位姐妹服侍我，一对一的服侍我，更深的去处理在我的家族血脉根源中所有的这一个与邪术与偶像相关的事物。我发现圣灵可以做更深的工作，所以同样我也祝福你，拆毁你生命中、你的血脉根源中所有的丘坛，单单建立耶和华的祭坛。 Amen。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在生命记12章8节，他这个地方提到，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接着到后来呢，他就讲到，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实际上各位，如果我们读列王记，我们看见评判好王与坏王，他用什么原则？就是是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当我们在祝福和选择之间做了抉择之后，其实接下来就是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是有一个步骤的，不管你是看哪，或者是你要聆听，这样的看和听在我们的心中就有一些的想法。但是有了想法，你不能只有停留在想法，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停留在想法，你就必须用你的自由意志来做抉择，接下来就是行动。而这个行动就是分两种，你到底是行个人看为正的事，或者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正确的看和听，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正确的思想，同时我们可以起来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做出正确的抉择，最后我们能够有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行动。 Amen。 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个实践的信仰。妥拉或者是神的话，通常带给我们非常宏伟的思想，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却是要在日常的生活中表达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他接下来提到什么，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所以我们知道最终这个居所指向的是耶路撒冷。然后呢，其实后面的经文有讲到一年三节的欢乐，这是一个指定的时刻。然后呢，也谈到关于食物，洁与不洁的食物，并且谈到金钱的运用，包括他的十一奉献，以及纪念利未人和孤儿寡妇的慈惠捐。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在地点，无论在时刻，无论在食物，无论在金钱，上帝都有指示。所以分别为圣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显在日常的生活中。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四十天的悔改，我们不仅只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的悔改，其实我们要求神来光照我们的行为，好叫我们的行为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我想呢，在这个地方我要有一个提醒，就是关于戒受引诱，就在第十三章所提的。第十三章那边讲到，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启示，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启示虽有应验，然后等等等然后最后呢，就是反正你就是不能跟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那么最后呢等等等。那么第十三章的十二节，在那个地方，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所素来不认识的别神，那我们就看见应该如何如何。但是最终这三种人都应当致死，也就是说这三种人，不管是有一些先知，不管是很有名的先知或者是不知名的先知，勾引你去随从别神，或者是你的弟兄、你的亲友、你的配偶，甚至是你的闺蜜、是你的这个知己的朋友，引诱你，或者是这边的匪类其实是一个就是从某一个城出来的一个人，都要怎么样？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他致死，但是你就是要划清界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十三章那边讲到说，你要分辨，然后呢，你不可依从，不可听从，不可顾惜，不可连续，不可遮蔽。而且呢，如果是从那个城里出来的，你知道吗？那个城里所有的牲畜都要杀尽，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与这其中有份，甚至要让这个城永远成为荒堆。那么为什么我觉得本周的妥拉这一段特别重要？因为现在先知性做梦的越来越多，如果他勾引你去认识别神或者是单单跟从他，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分辨，你就要很有智慧的切断这样的关系，否则你就会进入网络，进入咒诅。我特别觉得，当我们在讲使徒性和先知性的时候，我们可以辨别这个使徒和先知到底是把你带向个人，还是带向国度。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分别，否则我们就会进入士师记的个人任意作王。感谢主，我们很快就要来到了以路月。那么以路月过后呢，就是五七八五，
基本上从一路月开始有40天，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悔改的月份。我再次的鼓励大家能够再次的做天上法庭的血脉还有土地的部分，因为我最近已经被很大的提醒，在我身边也有很多人所遇到的征战超乎想象，但是透过天上法庭相对的帮助他能够很快的突破，而且让他的书卷是更加的明确所以呢，我一方面祝福大家能够在天上法庭来帮助自己甚至帮助你的侍奉或者你的家或者是你的教会能够预备自己进入5785的新的恩惠。那么我也鼓励大家，虽然今年由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跟列国的这个征战或者跟哈马斯中间的征战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但是我知道还是有些弟兄姊妹前往耶路撒冷，所以你的节期要如何庆祝，可能你会有些金钱的奉献，可能你会有一些这个词汇的行动，可能你会有一些生命中的志节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天上法庭，或者甚至你有一些的禁食的祷告无论如何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听到行道，我们总是预备好自己能够这一个进入5785新的恩惠之年的来到。奉主的名祝福大家。